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二晚9:35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蜻蜓 FM 以及 TuneIn Radio 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如今啊，我们都知道全世界都还在与新冠病毒做着战斗。提到抵抗病毒、抵抗疾病，像这一类目前还没有特效药的疾病，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这次疫情当中，许多人可能感染了，但是并没有任何症状，或者可能只有轻症，可以自愈。其实啊，也许都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免疫力比较强的缘故。那么说到增强免疫力，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吃，比如说吃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D 和 B 族等等，总之各种维生素吧，也不知道吃了有没有用哈。还有一些人呢会炖汤做药膳，所谓的给自己进行食补。那么到底这种吃法对不对呢？有哪些做法是错误的？有哪些食物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食物的种类和量又该如何去选择和控制？我们该如何从根本上科学地提高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呢？针对这种种问题，今天我们请到了专业的临床营养师来为我们做解答。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做客的是曾经在 Fresno Community Regional Medical Center 担任临床营养师、美国注册营养师沈思文医生。他专业于各种慢病营养管理、功能营养和儿童营养支持，让我们一起欢迎沈医生的到来。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沈思文，是一名注册临床营养师。那相信最近啊，因为全球新冠病毒这个事件呢，大家对健康、对营养、对饮食都格外的关注。那已经有很多专家提出来了，说对抗新冠病毒最好的武器呢，就是自身的免疫力。那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的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免疫力和饮食之间的关系。
嗯，好的。免疫力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一个词了，但是它的作用机制对于我们很多普通人而言啊，可能并不十分了解。所以首先呢，我们想请沈医生为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免疫力呢？
好的，免疫力呢，指的就是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是人体健康非常重要或者说是最重要的一道屏障了。那免疫系统主要是三个功能，一呢是防御外来的有害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等病原微生物的入侵。那第二个作用呢就是监视功能，它可以及时的识别和清除染色体或者基因突变的细胞，那可以防止癌症的发生。那第三个呢就是清除衰老的细胞，调控稳定自身细胞的一些正常的代谢。所以三个作用，一是防御，二是监视，三是调控。那为了做好这些工作呢，人体的免疫系统主要有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复杂的一个网络的系统。那通俗的来说，免疫系统为了保护人体呢，主要有三道防线，就像打仗一样啊，需要层层突破。那第一道就是我们的皮肤和黏膜，它可以像城墙一样把病原体都阻挡在外啊。那除了物理性的阻挡呢，啊，皮肤跟黏膜还可以分泌一些特殊的酸液或者酶等等的分泌物，具有一定的杀菌功能。那当病原体突破了第一道防线进入到体内之后呢，就开启了第二道防线，就是体液中的一些杀菌物质和大量的巨噬细胞。那这些呢属于非特异性免疫，是不针对某一种特定的病原体，就像广谱抗生素一样，对多种病原体都有防御作用。这是人类在慢慢的进化过程当中啊，逐渐建立起来的一道天然的防御功能，每个人生来就是有的。 那当巨噬细胞一旦招架不住的时候呢，免疫系统就会开启最后一道防线，就是特异性免疫。那这道防线呢，主要是由免疫器官像淋巴结、扁桃体和一些免疫细胞像淋巴细胞，还有我们熟悉的 T 细胞、 B 细胞等等，做最后的一场斗争。那这时候呢，我们往往就伴随着一些发烧的现象。
嗯，好，那听到这儿呢，我们就了解了这个免疫功能、免疫系统它的结构还有工作模式是怎么样的了。那么又有哪些因素会造成免疫功能的下降呢？
免疫系统功能的下降呢，其实是多方面因素的。那我们说免疫能力呢，每个人其实是不一样的，有一定程度上呢有遗传的因素，那还和生命早期的抚养方式也会对成人后的免疫能力呢有一定的影响。那非常不幸的是呢，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啊，免疫力会逐渐的减弱。那就是为什么呢，在这次新冠疫情当中，我们看到老年人感染的比较多，而且感染后呢愈后也比较差。那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比如创伤性的，比如大面积的皮肤烧伤，或者说黏膜受损有伤口，那就相当于打破了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增加了感染的风险。那对于普通的健康的大众人群来说呢，平时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比如长期熬夜、不规律作息、大量的接触环境当中的污染物、化学用品啊，抽烟喝酒也会促进自由基的生成。饮食方面呢，挑食、厌食、营养不良、饮食不均衡，还有就是精神压力过大、睡眠不足、缺乏运动，这些生活方面的因素都会影响免疫系统工作的效率。而长期使用药物，比如激素类药物、消炎药、抗生素，也会抑制 T 细胞或者一些免疫细胞的功能。那比如抗生素呢，就会杀死肠道内的益生菌，导致营养代谢的吸收紊乱，从而影响免疫系统的稳定性。
嗯，了解了。所以这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会影响到我们的抵抗力，甚至降低伤害我们的抵抗力的这种行为呢，我们还是要尽量去少做，养成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现在一提到增强免疫力呀，大家自然都会想到吃和进补。那这两者之间真的有非常直接的联系吗？或者说通过吃，我们能否可以很直接有效地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呢？
中国有一句老话呢，叫做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我觉得用这句话来形容膳食营养跟免疫力这两者的关系呢，就非常的贴切。那营养跟免疫力的相关性呢，我们说不是一天而就的，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一个过程。我们日常啊，均衡的饮食、有规律的活动锻炼、定期给心情放松减压，这些都是良好的行为，会帮助我们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茁壮的成长。那我们提到免疫系统有三道防线，那这当中呢，这些免疫的分泌液、免疫细胞、抗体都是由各种不同的营养元素组成的，像我们熟悉的蛋白质、必要的脂肪酸、维生素 C、 维生素 D， 还有微量元素锌、硒、铁等等，这些营养素都与免疫力的形成和功能是密切相关的，缺一不可。缺乏任何一个营养素都会导致人体免疫力的失调，会对啊病毒啊、细菌啊这些环境当中的致病因素格外的敏感。那么我们说营养素从哪里来呢？人体也不是植物可以进行光合作用，那就必须靠我们这张嘴把各种各样的食物、各种各样的营养素吃进去。那疫情期间呢，首先一定要保证正常的睡眠和一日三餐，早餐、中餐、晚餐都是要吃的，不建议节食，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啊，不建议大家进行节食的一些减肥，容易患有营养不良的风险。
哎，这一点特别重要啊，我们很多爱美的女性，尤其在现在这个居家避疫的时期啊，很多人认为我在家里面活动量少了，但是同时吃零食的机会又多了，所以呢就可能会想减少一餐，然后减减肥。那沈医生在这边也提醒大家了，这个时期，这个非常时期是不建议大家减肥的，这一点希望您记住哈。好，沈医生你继续。
好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要保证每天摄入四大类食物，粮食类、蔬菜水果类、蛋白质类跟油脂类。我们说营养餐并不是在于吃的食物或者烹饪的方法有多么的特殊，而是在于食物跟食物的组合有没有体现最大的营养价值。没有不健康的食品，只有不健康的吃法。在结构方面呢，一定要做到不挑食、不偏食，餐餐啊都要有荤有素。那第三点呢，就是食物种类要多样化， 每天啊，争取吃到13种以上的食物，每周至少吃到25种以上的食材，还要多喝白水。成年人每天啊，不少于1.5升水的摄入量，那可以是白开水或者淡茶水，或者是我们喜欢的一些花茶呀、枸杞水都是可以的。那尽量避免高糖的饮料，还有一些高咖啡因的饮品。那第四点呢，就是特别要注意食品安全问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啊，买回来的菜一定要洗干净，那肉类呢一定要煮熟煮透了，不要加生的吃。那无论是在外就餐还是在家用餐，都建议使用公筷，必要的时候啊采取分餐制，避免一些交叉的感染。那在问题当中啊，主持人还提到了中国人独特的一个养生方式，就是进补啊。很多国人都知道啊，比如像一些虫草啊、人参啊，或者海参、燕窝之类的补品，希望啊通过每天吃一些这些的补品，就可以起到一个增强免疫的作用。那在这里呢，给大家科普一个很多人对免疫力其实是有一个误区的啊。免疫力其实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一个天平，就像我们说的阴阳需要一个平衡，这个天平偏向哪一边其实都会导致一定的健康问题。那我们熟悉常说的免疫力低下，容易啊引起病毒的感染啊，容易生病。那其实免疫力如果太旺盛，也会引起一些自身的疾病。那比如说啊，红斑狼疮、过敏，还有白癜风，这些都是因为自身的免疫能力太旺盛了。所以我们要做的并不是一味的提高自己的免疫力，而是让这个免疫的天平维持在一个比较适宜、一个啊理想的一个均衡状态是比较好的。那就营养而言呢，调节免疫最佳的方法其实就是通过日常的均衡饮食。只要做到营养素摄入比较均衡，我们的一日三餐就是最好的进补。如果单纯只是想依靠吃一点啊我们所谓的营养品啊、滋补药啊就能让身体不生病啊，就能不得病，那其实没有那么神奇啊。我们说这世界上绝对不存在某一种灵丹妙药，或者说一种特效的食物可以完全预防或者治疗任何一种疾病。但如果一个人平时啊，你饭量也还可以，结构也非常的均衡，不挑食，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条件再适当吃一些啊我们所谓的虫草啊，或者说啊一些滋补的产品啊，这也是可以的。但千万不要只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单纯的寄托在补品身上，那样呢反而会适得其反，越补越糟糕。
嗯，明白了。所以今天沈医师也算是带着我们去正确认识了一个我们对于进补可能是有那么一点神话意味的这样一种误区哈。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科学而健康的去维持一个比较平衡的免疫力，这才是最根本的。好，我们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是美国注册营养师沈思文医生，来给我们谈一谈如何吃才能提高免疫力这样一个话题。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片刻，稍后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接着聊。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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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0周年。
那个星光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二晚间9:35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蜻蜓 FM 以及 TuneIn Radio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跟您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呀，是如何吃才能够提高免疫力。我们要请专业的临床营养师来为我们做科学的解答。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是曾经在 Fresno Community Regional Medical Center 担任临床营养师、美国注册营养师沈思文医生。他专业于各种慢病营养管理、功能营养和儿童营养支持。让我们再次欢迎沈医生的到来。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沈思文，是一名注册临床营养师。
那我们接下来呢重点聊一聊蛋白质这个问题。那刚才沈医生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呢每天其实要保证一定量的蛋白质摄入。另外在这次疫情当中，中国的很多有着防疫经验的医生也都在建议大家一定要保证每天大量的蛋白质摄入，说这样能够有效地对抗病毒。由此可见啊，这个蛋白质的重要性了。
是的，那在这次的疫情防控当中呢，很多医生都提出来啊，无论是在预防或者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保证大量的蛋白或者说是充足的蛋白摄入。蛋白质作为生命最基础的原料呢，大概占到人体总重量的20%左右，所以毫不过分地说，如果离开了蛋白质，人就没有了生命。那我们说的啊，我们的内脏器官、我们的消化酶啊、我们的生长激素都是由蛋白质作为原料的。那包括免疫系统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免疫因子也是由大量的蛋白质构成的，当然还包括了其他一些必要的营养素。那如果体内的蛋白含量不足的话，那免疫系统的反应啊、工作效率啊就会大打折扣，不仅人体更容易生病，而且一旦生病后康复的速度也会比较慢。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身是不是缺乏蛋白质呢？有没有一些自测的方法？
临床上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血检的项目和一些基础的问诊来筛查一个人是否存在蛋白质缺乏的可能。那其实在家呢，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变化。那如果出现了以下三种表现，很有可能啊是身体已经发出了一些信号，告诉你缺乏了蛋白质，需要你啊做出一些改变。那第一点呢，是可以看看自己的指甲是否啊出现一些变软呀、容易分层啊或者特别容易断的现象。那第二呢，就是看看自己的头发是否变得啊又脆又细。一般来说，人体为了保证生命最基本的能量跟蛋白质啊，如果在蛋白质缺乏的情况下，会减少头发当中蛋白质的含量，这样头发就非常容易脱落、变细，而且缺乏光泽。那第三个呢，就是可以观察一下是否伴有水肿的现象，特别是下半身，用手指按压一下小腿的前侧或者说脚部，如果这个凹痕啊很久没有消退，那就可能是水肿，那建议啊去进一步做一下检查。
好，那么接下来问题又来了，如果我们身体中蛋白质缺乏，那又会引致哪些不良问题呢？
一个成年人对蛋白质的需求呢，与这个人的身高、体重、性别、日常活动量和其他的一些啊基础疾病病理因素是有关系的。那如果身体长期处于一个蛋白质缺乏的状态，无论是因为摄入过少还是因为消耗过多，都会引起营养不良综合症，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乏力、肌肉含量下降、皮下脂肪减少，还有脱发、贫血、伤口难愈和腹部膨胀、血蛋白低下等等一系列的现象。很多有很多减重的人啊，总是喜欢把蛋白质食物和高能量和长胖画上等号，经常在减重的时候呢刻意避免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比如像肉类啊或者说奶制品。 那一段时间下来呢，因为蛋白质的不足，人体分解自身的肌肉，导致肌含量的下降，基础代谢率也下降了。结果减重一段时间以后，发现重量没有减，但坏毛病却添了一堆，人变得没有力气了，变得嗜睡了，发量也减少了，肤色啊非常的苍白，没有血色，这些问题都随之而来。所以对减重的人来说呢，首先一定要满足蛋白质的摄入。那对于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儿童来说呢，如果蛋白质摄入不够，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生长曲线的下降，身高体重都低于同龄儿童。如果长期处于这个状态呢，还会影响智力跟运动能力的发展，那我们说这个造成的伤害呢是不可逆转的。那对于孕妇也是一样，蛋白质不仅关系到自己的骨骼、自己的健康、肌肉和情绪的稳定，也关系到腹中胎儿的身体跟智力的发育。那还有大部分的老年朋友，由于啊咀嚼功能的退化或者味觉的减退，都伴随着一定程度的食欲下降，进食量会明显的减少，但又由于老年人啊普遍的老年人会有一些慢性的疾病，那代谢的改变或者激素的变化，这些因素呢又使得老年人对蛋白质的生理需求增加了。所以蛋白质营养不良在老年人群当中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也是值得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啊。那老年人的蛋白不足呢，会导致肌肉衰减的程度加速，导致肌少症。现在研究表明，肌少症是很多疾病的病因之一，比如啊，导致肺部感染啊、跌倒呀、甚至癌症后康复等等，都与肌少症是相关的，也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临床预后以及寿命有很大的关系。
嗯，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呀，讲的是过犹不及。任何好的东西，如果吃多了，可能也会造成不好的效果呢。那么对于蛋白质，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吃的太多会不会也不太好啊？
啊，是的，你说的非常的正确。那我们都知道，蛋白质的摄入不足呢，会造成啊机体的生长发育迟缓啊、免疫力下降啊、精力不足这些问题。但是蛋白质的过量补充呢，也会对人体造成伤害。那对于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普遍建议蛋白质的摄入占到总能量的10%到15%之间是比较合适的。那如果蛋白质摄入超过了总能量的35%，就有蛋白质摄入过量的风险了，会导致啊肠道的代谢物的堆积啊，造成一定的胃肠道的不适。那这个蛋白质在分解的过程当中呢，还会产生大量的氮素，主要是由肾脏帮助排泄。那大量的氮素呢，会增加啊肾脏的工作压力，非常容易引起肾病。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过量的蛋白质会影响骨密度，因为大量的蛋白质在体内会转化成脂肪，这样会改变血液当中的酸碱度。那么为了中和血液的酸碱度呢，就会消耗骨骼当中的钙离子，这长期以往呢，就非常容易引起骨质疏松。那对于已经有肾病的朋友来说呢，为了减轻肾脏代谢的负担呢，蛋白质的摄入就要适当的减少，而且要以优质蛋白为主。那还有一些高尿酸和痛风的朋友，也需要控制一些啊高嘌呤的动物性蛋白，以防痛风的复发。那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对蛋白过敏的人士，可能小朋友当中比较普遍，那就需要咨询专业的营养师或者医师进行一些食物的交替，确保蛋白质的数量跟质量都可以达标。所以总的来说呢，身体摄取蛋白质不应该是一件坏事，但一定要遵循适量的原则。
嗯，好的。那么既然说到适量，我们每天正常的蛋白质摄入量大概应该是多少？我们又如何去计算呢？
对于健康成年人呢，每天蛋白质的需求大约是1到1.2克每公斤体重，啊，就是可以拿您的体重乘1到1.2克，就得出的蛋白质的大致的一个基础的量。那当然啊，需要结合一个人的体型，还有年龄，还有一些比如说特殊的需求，那这个比例呢就要做出相应的调整。那平时的食物呢，我们说不是单纯的某一种营养元素，而是各种营养素的混合体，那么就涉及到啊一个食物当中蛋白含量的高低和利用率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推荐摄入优质蛋白为主。那什么是优质蛋白呢？指的就是人体消化吸收利用比较高的蛋白质，一般来说就是动物性蛋白，猪、牛、羊肉、鱼肉、海鲜、鸡蛋、奶制品，那大豆制品呢也属于优质蛋白。那还有一部分呢是属于非优质蛋白，就比如说芸豆、红豆之类的豆类食品，还有坚果类的花生、杏仁，甚至一些谷物、藜麦、小麦、蔬菜当中的土豆、西兰花等等，这些也含有少量的蛋白质。
那虽然它们是属于非油脂蛋白啊，当中的含量跟利用率并不是非常的理想，但是这些食物当中含有大量的其他的微量元素和纤维素，所以也是均衡饮食当中不可缺少的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总体来说呢，推荐优质蛋白需要占到总蛋白摄入量的 50% 以上。那具体怎么落实在我们每天的饮食当中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五个一啊，每天一袋奶，一个鸡蛋，一两肉，一两鱼，一两黄豆或者等量的豆制品。那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加上从谷物啊、坚果啊、蔬菜当中的蛋白质加起来，大致就可以满足一个人对蛋白质最基本的需求。那当然呢，对于体型偏大的朋友来说呢，就需要在这个五个一的基础上适当的增加分量。那营养学上呢，我们首先考虑从天然的食物当中摄入足够的营养，其次再考虑利用啊营养补充剂。那但有两类人群呢，可能需要额外补充蛋白的人群，一类呢是营养不良的人群啊，可能以老年人居多，第二类呢就是处在康复期的患者。这两类人群呢，就要相应的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必要的话呀，需要在日常饮食的基础上每天再增加10到20克的乳清蛋白或者大豆蛋白粉，来满足人体对蛋白质的需求。
除了蛋白质之外，还有就是维生素了。很多人有一个特别简单的认知啊，就是预防感冒，提高免疫力，那么肯定就是要吃维生素 C。然后现在又出来另外一种论调，说呢还要多补充抗氧化的维生素 E， 除此之外更要补充维生素 D 或者 B 族等等，也都会达到某种效果。种种说法让人感觉呢真的是真假难辨，让我们很多人都感觉说不知道该去吃哪个，总不能每天就是守着这个药罐子一堆维生素 C 下去哈，这感觉也有点太过分了。那要是这么说来的话，如果我们想提升免疫力，还有哪些食物是我们需要更多去摄取的？您给我们建议一下。
好的，那目前为止呢，大量研究证明免疫细胞的生成和作用呢，和很多营养素都是有关系的。大家一定听说过维生素 C 可以预防感冒，咱们先不说有没有效果啊，维生素 C 呢，在免疫细胞的研究当中确实有着无可厚非的作用啊。那除了 C 以外呢，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B6、B12、维生素 D、维生素 E、叶酸、微量元素当中的锌、铜、铁、硒、镁，还有 Omega-3 这些必要的脂肪酸等等等等，这些微量元素都对免疫细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持作用，缺一样都不可以。那肠道菌群呢，是近年来比较火的一个话题啊，很多研究已经证明肠道菌群的稳定和上呼吸道的免疫是息息相关的。那如何维持肠道菌群的稳定呢？一个是摄入啊益生菌，就是我们说的发酵类食物，像酸奶啊、泡菜啊、纳豆。那还有就是摄入足够的纤维素，这个是啊，纤维素在肠道内可以产生益生素，那是帮助啊益生菌定植的，给益生菌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那还有一类大家可能比较陌生的营养素呢，就是植物化学类物质。植物化学类物质呢，主要存在于各类天然的啊蔬菜、水果和一些其他的植物当中。这些物质呢，不仅给予植物天然的一些色素，也是用来保护植物对抗外来侵入者的，比如一些害虫的侵袭。然后后来大量研究的发现呢，这些化学物质一旦进入人体以后呢，也可以为我们人类带来一系列积极的生理功能。很多研究证明可以有抑制自由基啊、稳定细胞膜啊、调节免疫啊、抑制肿瘤细胞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正向反馈作用啊。大家一定都听说过像番茄红素啊、花青素啊、姜黄素这类的保健类物品啊，啊说啊吃了以后对健康有一定的作用，那其实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在里头啊。那在饮食方面呢，强调一下大家要一定要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而且要尽量选择多种颜色、色彩比较鲜艳的，比如像西红柿啊、彩椒啊、茄子啊、西兰花、深绿色的蔬菜、蓝莓等等等等。这些颜色越深，里面含有的植物化学物质往往会比较多一些。那由此可见呢，任何一种营养素的缺乏其实都会对免疫力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人是一个动态平衡的整体，对于免疫营养其实也是一样的，需要看一个整体的结构。无论强调某一种或者某几种营养素，前提啊都是要保持整体饮食结构的完整性。只有在满足脂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微量元素充足的基础上，再考虑是否需要额外补充多吃一点某一类的食品。那疫情期间呢，对于大多数处于预防期的人来说呢，
保持正常的健康饮食状态就可以了啊，食物多样化，尽量吃的杂一些，以优质蛋白为主啊，蔬菜吃每天吃够一斤，每天吃到200克的水果，早晚一杯奶啊，再把加上一些坚果作为零食，把营养成分还原到自然天然的食物当中去，而不是只单单纠结于啊某些营养素或者某一种营养素来解决免疫力的问题。
嗯，明白了。好，我们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是美国注册营养师沈思文医生，来给我们谈一谈如何吃才能提高免疫力这样一个话题。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片刻，稍后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您继续聊一聊关于小朋友或者是病人又该如何有针对性的提升他们的免疫力呢？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跟您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啊，是如何吃才能够提高免疫力。我们要请专业的临床营养师来为我们做科学的解答。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是曾经在 Fresno Community Regional Medical Center 担任临床营养师、美国注册营养师沈思文医生。他专业于各种慢病营养管理、功能营养和儿童营养支持。让我们再次欢迎沈医生的到来。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沈思文，是一名注册临床营养师。
好，那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呢，都是关于成人如何去提高免疫力的。那如果我们想要帮助小朋友提升免疫力的话，那沈医师您建议孩子们可以多吃一些什么呢？
儿童和老年人还有孕产妇一样啊，都属于免疫力低下的特殊人群，在疫情期间呢也需要我们格外的呵护。那之前已经出现过多例儿童感染的情况，那很多家长呢为了安全起见，更愿意把娃都放在家里，觉得比较安心啊。那放在家里以后呢，小朋友的一日三餐两点就变成很多家长头疼的问题，包括我在内啊，就觉得每天不是在做饭就是在想下一顿吃什么，有时候甚至就是无从下手。那对于学龄儿童来说呢，其实和成人一样，只要遵循均衡饮食的概念，摄入6大类的食物， 不偏食不挑食，一般来说呢营养都能做到营养均衡。那早晚一杯奶，餐餐呢做到有蔬菜有水果，蔬菜和主食要一样多，每餐优质蛋白呢大概是一掌心大小，那坚果种子一茶匙呢可以作为点心来吃。那口味方面呢做到清淡少盐少油，避免吃生的东西，那糖类和高脂肪类的食物呢尽量避免。那在食材选择方面呢，家长要考虑啊种类多样化，那每天不少于12种，每周不少于25种，还有啊尽量购买完整的当季的新鲜食物，相对于加工的食品和饮品呢，给孩子天然的食物一定是营养最好的。如果可以啊吃到新鲜的肉呢，那就不要考虑腌肉或者香肠啊，包括水果也一样，尽量吃新鲜的水果，不要选择果汁。奶制品当中呢富有乳铁蛋白，那乳铁蛋白经研究证明呢可以很好的帮助啊有对抗细菌啊抗病毒啊提升肠道免疫活性这些功能。那家长们可以选择巴氏消毒的鲜奶，因为巴氏消毒的鲜奶呢最大程度的保留了乳铁蛋白的含量，对于啊奶制品不过敏的小朋友呢建议早晚各一杯，也是非常好的蛋白质的来源。那对于一个啊饮食比较均衡不挑食的孩子呢，在没有特殊情况下不建议额外补充任何营养素或者保健品。那因为孩子的脏腑功能还处于发育阶段，盲目的服用保健品呢会导致儿童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像性早熟啊高血钙肠胃病肾病等等这一些疾病的发生。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在疫情居家期间呢，家长们要帮助孩子管理体重。我已经收到了很多家长们的焦虑，说孩子还没开学但已经胖了10来斤，在家学业压力小了，每天睡到自然醒，活动量也少了，也不做家务，体重就过了肥胖的分界线，都着急的需要减肥，问我应该怎么办。那不管任何年龄呢，肥胖都会使身体的免疫系统产生一定的混乱，让身体处于一个慢性炎症的状态，对健康是不利的。那你会发现很多啊过敏啊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儿童往往都伴有肥胖的问题，所以这一点呢啊需要引起家长的格外的重视。
那说到这儿啊，我又有个问题想问了，如果是病人本身肠胃不好或者是消化吸收有问题，靠日常进食来补充所需的营养可能会有一定的困难，那么针对这一类人，有没有某种特殊的食品能够来帮助他们增强免疫力呢？
这次疫情呢，让大家进一步了解到了身体健康的重要性。那么从全球的新冠病例来看呢，那些患有基础疾病、有慢性疾病的患者，他们进入重症监护室的几率达到了80%，可以说是非常高了，而且死亡率也相对比较高。那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亚健康有慢病患者的基础免疫力本身就非常的脆弱，他们的器官已经受到损伤，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那一旦遇到了外界的风险因素呢，就变得非常的不堪一击。那对于这类人群呢，比如平时肠胃吸收不太好的，进食有一定困难的，或者患有三高、炎症、肿瘤、手术期等等这些特殊的人群，对营养有特殊的需求，我们就可以使用功能食品或者叫做特医食品。那什么是特医食品呢？这个全称就叫做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那是为了满足啊进食受限、消化吸收功能有障碍、代谢混乱或者特定疾病状态的人群，对于这些人群专门加工配制而成的配方食品。那特异食品呢，其实是介于功能食品跟药品之间，有些产品可能本身就是药品，就比如境外注册用的脂肪乳就必须在医生护士的监护下才能用。那有的呢就是功能食品，比如乳清蛋白粉啊全营养液，这些都属于功能食品。美国生产特医食品的历史呢却比较悠久啊，从1950几年就开始有了，而且目前美国的特医食品的研究还是可以说是全世界领先的。那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听说过像 Ensure Muscle Milk 或者 Glucerna， 其实这些都属于特医食品的范围，作为营养补充的一种途径，可以起到营养支持辅助治疗疾病的效果。那在选择这些功能特医食品之前呢，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医生或者临床营养师，因为每个产品针对的情况、针对的人群是不一样的。那比如糖尿病患者呢，需要选择低糖配方、升糖指数比较低的。那肾病患者呢，需要有特殊的电解质配方。那还有一些产品添加了特殊的一些氨基酸成分，适合于烧伤的患者。 对于食物蛋白过敏的患者呢，还有一些特殊的营养配方，那所以需要根据每个患者不同的情况酌情开具处方才可以。
了解了，今天我们聊了很多的食物啊，其实都是为了达到能够提升免疫力这样一个特别简单的目的。不过我猜啊，如果说我们要想提升免疫力，肯定不是说今天我们多吃一些有营养的食物，明天就能够立竿见影，免疫力爆棚的吧。
嗯，是的，那免疫抵抗力呢，确实可以吃出来，但食物呢，毕竟不是灵丹妙药，绝对没有立竿见影、包治百病这么神奇的效果。
那么我想许多人应该都很关心，从我们开始补充这些营养素之后，到我们的免疫力有实质性的提升，这个过程大约又会有多长时间呢？
那人体的免疫系统呢，就像一个国家的安防部，它的建立呢需要花好几年的时间，绝大部分取决于儿童时期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那一旦建立以后呢，也需要我们花一辈子的啊时间呢去做后期的维护。那这当然呢受到一定的基因、性别、年龄这些不可抗因素的困扰，但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良的饮食习惯是导致免疫力受损、免疫力下降的最最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日常维护显得非常的重要，甚至比初期的建立还是要重要。那我们在前面花了很多时间讲了啊，饮食要均衡，要特别注意蛋白质和一些特殊营养物质的摄入。那其实对于免疫力来说呢，除了吃以外，其实睡眠、压力、运动还有心理的环境也非常的重要。那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过劳死啊，本质其实就是人体得不到足够的休息啊，它精神啊、肉体啊都不能重启了，而导致的免疫能力下降，各个器官慢性的损伤。那我们说年纪越大，非常遗憾的就是免疫力和各个器官的恢复能力就变差了。如果说一个孩子病后可能恢复需要半年的时间就可以达到最佳的免疫状态，那么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人病后恢复就可能需要好几年，要经过慢慢的精心调理才能回到他最佳的状态。所以我们中国人经常喜欢说养生，其实养生不是一个年纪大了才需要关注的话题，我们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就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好的饮食习惯，不断的学习健康知识，对自己的身体有正确的认知，才会让自己终身受益。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沈思文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与我们分享了许多提升免疫力的知识，也祝福沈医生平安健康，再一次感谢沈医生。
非常感谢孟阳，也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这个平台让我有机会和大家一起讨论与我们每一个人都相关的话题。那最后祝大家健康平安。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到此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祝福您晚安，我是孟阳，跟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Try to understand, try to say goodbye a thousand times. You can tell me lies, you can make me cry, you know why.Never been so brave. I will run away. If it's what you want, what you like, I don't mind. Mountains I will climb, oceans I will cross with no doubt. I'm a sailing moth, turning to the flame, failing for pain.Burn my heart to dust just to keep you warm. All these crazy things I do for love. I think I'm tired, I think I'm bad. Don't know how to feel, don't know how to hearSo high, live for the I can close my eyes, I can stay behind with my time. Walk into your plan like I never knew you were not mine. Make you satisfied, wear another mask. You never realize things I do for lov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